什么叫集体免疫，就是集体感染的意思啊，就觉得这样子好像防疫在干嘛，什么都没做。
之前法国就是写一篇文章，他就说台湾的防疫成功，那他的那个后面的副标题就是人权的边缘。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王室夫妻。
接下来跟大家聊欧洲的疫情。大家看新闻应该知道，最近欧洲疫情又开始大爆发。
台湾新闻不知道有没有报？
应该有吧。这么惊悚的事情，台湾人不是最喜欢报了吗？
第二波这样。
第二波，而且数字非常非常的惊人。
嘿，
我们现在讲我们住的德国好了。如果讲的数字的话，台湾听到一个吓死。
台湾最近什么四例境外是不是？
对，本土是零，然后四例境外就是从国外回来的，有四个确诊。
就一直都零确诊嘛，基本上。
我上次看新闻，好像台湾连续不知道几个月都零确诊，是蛮惊人的。
完全是两个世界。
对，欧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对。
好，我们先讲德国，这数字真要吓死大家。德国最近一天都是一万人。
这种数字都已经听到无感了。
对啊，
我们住在这里，
当初一开始每天听到什么几十个、几百个，就觉得哇，几千个，就开始哇吓到。单日破千什么，哇吓死！就现在已经破一万。
那我们这个城市呢？
我们这个城市吗？
对，
我们这个城市目前它是说，我有点忘记了，但其实我们这城市没有很严重啊。
你是不是说我们州还是什么0.1%哦？
对，我们州目前0.1%。然后说已经是对确诊人数，然后目前应该这样看是蛮紧急的一个状况。对，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预估的。反正蛮特别的。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其他国家，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德国应该算是比较还好。
对啦，跟欧洲其他地方比起来，
其他国家包括像意大利、英国跟瑞士，最近都是一天两万在跑。
你刚说德国一天一万？
德国一天一万。
然
后意大利、英国跟瑞士一天两万。如果你想的话，瑞士的人口的话，这其实是个蛮恐怖的数字。
瑞士很小。
瑞士很小，就是确切人口我其实不知道，但反正两万人，我觉得就
跟那么密集的地方，哪有两万人？跟德国一万完全不一样。
对，我觉得难怪我们那个瑞士老师每天都很紧张，他几乎没有来上班。他应该是看瑞士的新闻吧。
对啊，我觉得在这边人都会受到自己国家的那个影响。
对，我们等一下会聊这件事情。那再来就要跟大家讲更惊悚的数字。
什么？
就是法国跟西班牙。法国跟西班牙最近都一天五万。
完全是不同等级的事情啊。
大家可以想象吗？一天五万，要是台湾这个数字的话，哇塞。
哎，现在都已经不知道到底怎么样算恐怖了。我现在都听这个数字都好像也就都差不多，都是万等级的嘛。
对啊，每次一听到万，我真的觉得都没有什么感觉。但其实想跟大家讲，就是虽然听什么一万、两万、五万这数字听起来很恐怖，但是我们从窗户看出去，还有每天我们上班，其实生活跟平常没什么差别了。
对，然后我们目前也还没有症状嘛。
对，我们目前没有症状。
不能说有没有得到，但是目前是没有症状。
对，我们先看外面大家还是照常跟日常一样，并不是说外面就大家都戴了毒叫什么防毒面具啊，或者是说外面看起来就是一片什么毒气这样子。没有，这还是像正常生活一样。对，然后跟大家讲这些数字，其实就只是希望可以跟大家 update 一下目前欧洲的状况。
还有死亡率啦。
对，其实死亡率我觉得在德国应该算是不太高的一个数字。目前德国死亡率大概是 2%。然后其他国家大概就是差不多就在 2%到5% 之间，包括西班牙、欧洲，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这些地方，差不多就是维持在 2%到5% 左右。
是不是应该跟中国死亡率对比啊？
中国死亡率的话，其实网络上可以查到，但我也不确定那是到底是多正确。我不是说怀疑他一定是错的或是怎么样，只是说就是对，而且这死亡率其实一直在下修，因为其实第一波死亡率比较高，所以第二波的话死亡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好像中国刚开始爆发的时候的那个数字跟现在就跟欧洲后来爆发差不多嘛。
对，目前应该是看起来是差不多多少。
可是感觉那时候中国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很可怕的感觉。
对啊，那现在在欧洲好像就是不知道，大家蛮冷静的。
嗯，就是我们不会，就我们就可能不知道，大家住在台湾可能比较不知道欧洲的状况，就看光看数字的时候，可能会把这里想的好像我们住在武汉一样。
对，但其实差蛮多的，就是
感觉像，因为人家好像那个武汉封城日记都有人出成书了嘛，就感觉好像真的是很耸动的那种内容。
对，如果我们写一个什么德国封城日记的话，应该是跟平常的日记
没什么差别，应该没有人想要看，很无聊。对，
应该是没什么差别。
嗯，
那因为最近这样子单日确诊人数一直往上升嘛，所以我目前进行了第二次的 lockdown。
对，又来了，
又来了。但这次 lockdown 其实没有完全封城。
第一次是从几月？三月。
第一次是从今年差不多三月的时候开始，
到六月嘛，
到六月差不多五六月的时候。那现在开始这个 lockdown 就是
从十月开始，
十一月是对，
十一月开始，
十一月开始。然后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停摆，
还好我们有趁中间那个放空的时候出去玩了一下。
对，我们中间有出去玩，
八月的时候出去玩。
对，因为基本上这次 lockdown 没有什么东西停摆，超市还是有开，餐厅也开，只是只能外带。
嗯，第一次的时候餐厅是完全关起来的。
嗯，现在是餐厅还可以开。然后共同现象就是大家都在买卫生纸。
对啊，我们家现在又只剩下一包了。
对，又剩一包，可能最近要开始囤货，
再去买，
看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嗯，
对啊，然后基本上就是其实没什么差别，我觉得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就是要戴口罩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之前就是前一波 lockdown 或是一直以来都没有规定说在外面需不需要戴口罩，然后最近就多加一个新的，就是在人潮比较拥挤的地方就需要戴口罩。
我觉得好像也算是一种教育欧洲人要戴口罩，就戴口罩是有用的这件事情。因为一开始就是欧洲本来就没有戴口罩的习惯嘛，不像亚洲人没事就在路上戴口罩，所以你如果一开始疫情然后马上跟大家说要戴口罩，应该反弹会很大。
对啊，当初反弹就蛮大的。然后我们知道，我记得好像是上个月吧，终于有个德国新闻报道，就说就是反正不算新闻报道，算一个政论节目，他们终于讨论出一个结果，说哦，戴口罩确实可以对于防治这种传染病，就是那种呼吸道传染病来说是有用的，包括像流感或什么之类的。他们终于得出这个结论说有用了。然后我心想说，哇塞，他们是在什么石器时代吗？还是怎样？这件事情不是我从小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才证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两种不一样的那个生活习惯，一种是口罩已经有点滥用了，然后一种是完全不戴嘛。
对，因为在台湾动不动就戴口罩，
就素颜也要戴口罩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就是
对坐捷运，
在台湾就是一个物资丰余的那个地方。
对，坐捷运太冷要戴口罩，去电影院太冷要戴口罩，反正怎么样我们都戴口罩。
对，
但欧洲人这边完全不戴口罩。在之前状况是，如果就算天气冷你戴口罩走在路上，别人都觉得你超怪。
嗯，就是一开始就大家就可能台湾家人会很关心我们，说要我们戴口罩啊什么的。但是那时候我自己好像心里也蛮矛盾的，因为好像就是因为欧洲当时候的那个口罩都卖完了，被大家寄去中国了。
对，
所以就是很多人就在讲说医护人员都没有口罩，
对，
应该要先留给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也是啊，我们那时候也好像也还没有到很严重或是很夸张，所以还是省着一点口罩用好了。
对啊，而且就连我们现在每天我每天出门，我坐交通工具，公共交通运输工具，然后加上在办公室必须戴口罩，我戴的也不是台湾所说的那种医疗级口罩，
嗯，
就也是这种布的口罩，然后可以洗的，
嗯，
所以不是那种就是免洗的这样子。就算免洗的，我们也不是像以前台湾那样奢侈的用一天就把它丢了，我们会重复利用。
嗯，而且这边口罩真的很贵，或者如果要从台湾寄来也很贵。
对，非常的贵。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欧洲人戴的口罩都是这种布的。
对，
然后戴医疗级口罩呢，大家猜是谁？就是亚洲人。
嗯，就好像现在路上戴口罩，戴医疗级口罩就好像你拿名牌包包一样。
有这种感觉，
奢侈品。
就感觉两批人是活在不同的世界。
真的，嗯，
对。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整个 lockdown 从今年初到现在整个疫情我们两个的经历。
我们经历，对啊，我们整个过了一整年都是这个疫情，被这个疫情笼罩的日子。欸，
对，因为我们年初回台湾过年嘛，
嗯，
然后过年那个时候台湾就差不多开始 严重。然后那时候刚开始还没有规定口罩，一直到我们快回来前几天吧，好像才开始规定捷运要戴口罩什么之类的。
我有点忘记了，但是、
哦、也不是规定，是呼吁，是呼吁。
刚开始可以领口罩，是不是？差不多刚开始，
差不多刚开始可以领口罩，然后开始呼吁，就是在捷运上一定要戴口罩。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戴口罩的习惯。
对啊，
然后是我们走在捷运站里面，就是然后走走走，然后发现我们两个忘记戴口罩。
嗯，
然后就发现旁边人一直在看我们。
那时候还没有正式规定要戴口罩，或者还没有
正式呼吁，只是建议跟呼吁。
嗯，
对，但是没有到规定。
对，
然后
整个被侧目，
整个被侧目看超久，然后想到奇怪，怎么大家看我们，会发现啊，对对对，我们要戴口罩。
嗯。对啊，或者说本来只有说在可能车厢或是在站内要戴，但是在路上你没戴，人家也觉得你超怪的。
哦，对啊，那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在路上总要戴，但在台湾那时候很多人就看着我们。
嗯，
对，所以我们在今年初回家过年的时候，经历过第一波疫情刚开始的，算是快要接近高峰的时候，在亚洲。
然后那时候回欧洲的时候，还想说，哦，我们回去逃难了。
对啊，我想说回欧洲应该逃难吧，应该没什么事情。就没想到回来欧洲，我们都什么时候回来？二月初回来。
对啊，完全没想到会传来欧洲欸，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那时候只听到就是什么什么德国慕尼黑什么开始有第一例或什么之类的，就这样。
嗯。
然后没想到回来欧洲之后，整个大失控。
对啊。
然后我们回来不到两个星期吧，我的实验室大家就开始讲，就开始每个人都开始很担心这件事情。
真的、哦。
嗯。然后就是我们实验室有一个人，他是要去我们旁边一个城市去看演唱会。然后正好就是在德国正式 lockdown 前一周，
嗯，
他去看演唱会，然后我们大家都跟他说你是不要去啊。然后我其实本人我觉得还好。
这是什么？这几月的事情啊？
三月初。
哦，才刚真的才刚开始。
对，我本人是觉得还好，嗯，可是像我同事西班牙人跟意大利人，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爆发了嘛，
对，
所以他们其实都蛮担心他，就叫他不要去，可他还是去了。然后去了之后，然后大家叫他不要去，不要去，他很不开心。他想说奇怪，嗯，我只是去那边，又不是去什么奇怪的地方。
嗯，
就他去演唱会是下午时候去，然后那天晚上就颁布了新的小警令。
嗯，
这没有到完全封城，但是就是说餐厅十点之前要关门，然后就是外面不太能，就是不要随便在外面游荡。然后他回来之后，他就自我隔离两周。
嗯，
然后最好笑的是，他隔离了一周之后，我们的所还有这个城市就正式封城。
嗯，
所以一切发生的非常非常的 快，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然后就直接就来了。
嗯，
对，我们那时候其实觉得怎么讲，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哦，
一切就这么发生。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开始发生的时候还其实也有点紧张，因为我们也是跟一群就是亚洲人混在一起嘛，然后有些人就开始囤面粉啊，囤米啊。然后就觉得好像啊，怎么办？是不是闭关以后，是不是有一天超市也会关门？就开始想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也跟着人家一起囤。
对，我们
好像也买了一两包面粉而已啦。我们没有像人家囤的那么夸张，就想说有那么夸张吗？应该还好吧。
对，其实不是只有就中国朋友这样，就台湾朋友开始囤东西。
而且重点是，我就想说，我囤那些面粉、囤那些米干嘛？我平常也很少吃这些东西。
对，真的。
就是我还是想要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那还是得去超市啊，还是得买啊。
像那时候第一波的封城的时候，有些人真的就是真的囤了一个月的粮食，
嗯，
就真的是油米，然后面粉
罐头
冷冻肉什么的，
各种。他们家冰箱是有多大？我们家小冰箱根本什么都装不下。
我们家不可能，但他们可能有大冰箱，反正就囤了一个月可以不用出门的那种食物。
嗯，对。
然后我当然那时候确实蛮有点担心，可是我也觉得这个做法有一点过度。
应该说我们好像开始规定封城以后，超市好像也蛮快就规定说要戴口罩，就是进去要戴口罩，所以我就想说应该也没关系就去了。
对，那时候第一波封城的时候，其实政府有一直出来呼吁大家说超市不会关门。
嗯，
然后
有出来说，
然后药妆店不会关门，
嗯，
就是这两个东西是绝对不会关门的，
嗯，
邮局也不会关门，银行那怎么关我有点忘了，但是就是至少超市这种民生用品的东西不会关门，
嗯，
那时候有一直强调这件事情，所以 我就傻傻的我听信了，所以我也没有就是囤，我没有囤一点东西啦，但没有到那么夸张
啊，囤那个啦，维他命 C 的那个发泡锭，就德国大家都会带回去当纪念品，我们就囤了一堆，到现在还没喝完。
讲到维他命这件事情就很好笑，那时候我们就准备要封城的时候，想说要不要囤一点维他命跟那个叫什么益生菌
哦，对，
还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什么东西
啊，反正就这种东西。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准备要去买的时候，想说啊，应该还会有吧，
嗯，
想说应该没什么差，反正德国人看起来不紧张，就我们去，哇塞，空的，
全架上全空。
我想说德国人是怎样，平常硬撑装逼，这时候大家都是很怕死。
应该可以找那个照片放在我们的 IG 上面好了。
对，我们要找那个照片，超好笑，全部空的。
对啊，很好笑。就我那时候本来是就是抱持了一种，嗯，因为就对于就德国虽然有健保，可是就抱持了一种。我们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要到很重症的时候才可以去医院，才会有人理我们？
对。
然后就想说，那我们是要好努力，好好努力在家里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样、
嗯嗯、
的那种心情、
嗯，
在买这些那个维生素啊什么的。
对啊，那时候其实一开始确实蛮担心，因为不知道到底会多久或多严重。
嗯。
就是，所以一开始大家都蛮紧张，一开始。那后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 lockdown 的时候，我们有去外面散步。
嗯，
我们去河边散步，确实人蛮少的。
对，
一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差不多过两星期之后，就开始有人。
不知道大家是跟我们想的一样，就是既然可能健身房关门啊什么的，那我就是尽量天气好，赶快往外跑。我要锻炼身体，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就到处散步
晒太阳啊什么的。
对啊，
那种自然疗法
还蛮好的啊、嗯、但是有人就一直说啊，去外面吸毒气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不一样的想法。
毒气这个想法根本就是没有这种事情吧。
好啦，我读生物的，我只说吸毒气这件事情是无稽之谈，
生物博士说的。
我不要想
准博士。
对，吸毒气这件事情是无稽之谈，对，可以心里这样想，但讲出来却是有点好笑啊。对，
我们那时候还在河边散步，这真是一个小城市，还遇到我们健身房老板，
对，他遛狗，遇到他，
很好笑，
蛮有趣的。对，然后差不多这样，第一次 lockdown 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多月，然后再来就有一天就很突然就恢复，就跟我们说恢复回去上班，
嗯，
然后大家戴口罩。然后我们就回复了，然后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嗯，
只是就是必须戴口罩。
嗯，
然后对啊，其实基本上到那时候就第一波就结束了。
嗯，
然后接下来就进夏天，大家就开始到处去玩，然后什么事情好像就是没事一样，就每天大家在讲 corona corona corona。
对，
那每天在讲说啊，这样下去我们会不会在 lockdown？ 这样下去我们就 lockdown。然后说夏天没事，但是到十月我们就 lockdown， 每天都在这样讲。那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就把握时间在夏天一直到处去外面玩？
但是夏天大家去那些度假胜地回来，还是蛮多中的。你是不是有同事就中了？
我们有同事从那个马尤卡，
马尤卡，
马尤卡台湾翻译什么
啊？不知道，
我不知道，反正西班牙一个小岛，德国人很喜欢去的一个度假中心、度假岛，然后马尤卡回来就中，但好像也没事，他就在家里，然后也没什么症状。
他不是有症状吗？
嗯，我们后来想的是，他说他没有食欲，然后
没有味觉，
没有味觉，
很可怕。
然后没有嗅觉，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又说他这样子，然后可是我们后来的推论是因为他一开始先回来，
怎样紧张过度哦？
对啊，他一开始先回来，然后他回来前面四五天都在等他那个 test 的结果，
哦，
他说他四五天都没事。他就在想说我明天就可以上班、
嗯、
每天想明天就可以上班、
嗯、
就一收到结果的时候开始就没有味觉，然后肌肉酸痛或什么之类的。我
可能是那种心理想象出来的那个病，
我相信确实 corona 可能会造成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应该有些部分是因为自己开始注意这件事情、嗯、像我那天跟我老板在聊这件事情，我老板说他之前接触一个人是确诊，所以他之前是 quarantine、
嗯、
然后我老板没事，然后他说那个人就说他没有嗅觉，没有味觉，什么一大堆，肌肉酸痛、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觉得这其实比较像心理作用吗？大家跟你讲有什么症状就开始注意这些事情，我老板就说他也这样觉得。
嗯，
因为你有可能其实说你早上突然就没有嗅觉。
因为德国的食物本来就没什么味道。
对，而且我讲真的，我在这个城市外面走路，我空气里面闻不到味道。
哦，
在台湾你会闻到什么排气、潮湿的味道，或是那种什么，就是反正各种味道，台湾路上很多味道，小吃的味道，然后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味道。
嗯，
可是在我们这个城市走在路上，我闻不到任何东西。我一开始真，我刚来的时候，4年前刚来，我还以为嗅觉坏了，都冻坏了。
嗯，
但后来发现真的是这边空气一点味道都没有，
干净的味道。
对，就是那种叫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嗯，
会有树叶的味道。
对啊，这草啊，
草什么之类的。可是不像台湾，就会有那个盐水啦，海水的味道。
嗯，
我家住海边嘛，就是会有海水的味道。
嗯，
这边空气里面本来就没有味道，所以你没有嗅觉，我觉得它蛮正常，我不知道。
嗯。那你那个同事后来是怎么好的啊？就他有去医院吗？
哦，这就德国，
他有吃药，
这就有趣的地方了。就是德国这边，就是你确诊之后，你就在家里，
就不管你死活，
不管你死活，就是你就自愈。然后你如果到非常非常严重了，严重的发烧或是严重的呼吸不顺或什么之类的，你才可以救护车送你去医院。
哦。所以那他就在家里待一待，那他怎么知道他自己好了又回来上班？
哦，这很好玩的地方，德国就是这样，你回来之后你 test positive 休息2周，然后就可以走了。
哦，
自动，
就是
不用任何
保费。他是 suppose 就是你2星期应该能够治愈，要不然就是会更严重。
对，那你看台湾不是很多人隔离吗？什么警察还每天去看他，什么一大堆，看他在不在，对不对？
嗯。
那德国1天1万，拜托警察闹这么多人。
嗯，对啊。
完全没有在看，就是你就是基本上自己。就是自由行政做这件事情啊，
嗯，
对。然后我想说，会不会有人根本就没有在管，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人感染？我也不知道。
有啊，你不是德国是有一个那个 app，
对，德国有个 app 叫什么 Corona Warning，
嗯，
这个 app 我从6月知道这个 app，
嗯，
那时候开始恢复上班的时候，差不多6月知道这个 app 下载，然后到上个星期，也就是10月底，
对，
才。收到第一个通知说，哦，我之前在公共场所曾经跟一个确诊的人有很接近过，
嗯，
然后他说我目前是 low risk， 因为我只有跟他很短暂的接触，
嗯，
就这么4个月以来，
嗯，
我们这城市这么小，然后我只跟一个人接触，我不相信，
不是因为他有没有说这个，因为那个 app 是自愿信用的，
对，那个 app 不是强制，
就是你要知道你有没有遇到确诊的人，你要自愿就是公开你的行踪，
没错，
是这样。
比如说我确诊好了，我必须上这个 app 去说我确诊了，
嗯，
然后他就会去。这是终于两件事情你要同意，第一个是你要自己先去登记说我确诊，
嗯，
第一件事情说我要公布我之前的行踪，
之前哦，就是看你手机原本如果有记录的话，
对，那两件事情都要同意，
嗯，
这个 app 才能 work。
嗯，
但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去登记。
他有没有他那 app 可不可以看说到底有多少人就是在用这个 app？
没有，
那这个完全不准的。
那个 app 真的完全的封闭，就是你点开就只有你是 high risk 还是 low risk， 就这样，
嗯，
没有任何其他的资讯。
哦，
这跟台湾的做法非常不一样。
嗯，
就
台湾是怎么样？
台湾不是说你在隔离的时候警察会上门来每天看你吗？
哦，
什么一大堆的。
嗯，被监视一样，
就被像被监视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台湾人很好嘛，就觉得说哦很好啊，警察就我们就配合，
嗯，
可其实欧洲人想法不是这样，他想要奇怪为什么我待着必须要被监视，
嗯，
对啊，想说我，哦，不知道是东德的人对这件事特别敏感大家如果一定看过窃听风暴那部电影就知道
嗯，我还以为他们经过那个比较可以接受被监视
这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法国就是写一篇文章，他就说台湾的防疫成功，
嗯，
然后他的那个后面的副标题就是人权的边缘，
嗯，
对，
其实哦，对啊，我那个朋友做那个有一个频道叫什么法国的10万为什么还是法国，对对对，
嗯，
的那个 YouTube 频道连在下面，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他们有去街头采访法国人，对于就刚开始的时候吧，应该是3月左右那时候做的影片，就是他们去街头采访那些就是巴黎人，问他们说哦，知不知道台湾啊，然后对于台湾的防疫政策啊有没有什么想法啊什么的，就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大部分的感觉就是哇好棒棒哦，可是这里可能不太适合，这些方法可能不太适合法国。
对啊，然后我跟我德国同事也聊过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就说他，因为我老板，就是我老板跟同事就问我说，诶，在亚洲为什么控制的那么好，
嗯，
那我说基本上亚洲人就是人非常非常配合，然后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然后再来就是群众压力非常大，
嗯，
我的社群压力非常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你不戴，大家就看你，像我们刚刚一样，就被盯着看。所以基本上
那时候我是不太感觉不太舒服的。
你就会有
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在欧洲就被同化了，然后回台湾就是面对这个群众压力，是觉得有点不太习惯。
对，然后我就说大家会接受这个群众压力，你就配合。所以基本上可能变相的导致就是台湾防疫或整个亚洲在防疫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我就说其实我自己同时也认为，就是我们这样子就是很 track 这些人确诊的人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也是在人权的边缘了。我觉得我跟我德国同事这样讲，然后我德国同事他们的想法逻辑完全相反哦，也不是相反，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回应。他说既然这样子会违反人权的话，那就完全不要规定好了。他说如果因为他们自己也在想这件事情，因为德国现在开始就控管嘛，
对，
但是德国控管不利是因为德国就是非常非常法治，他没有法令他就没有办法规定，他没有法令就不能罚你，像
台湾是用那个行政命令嘛
之类的，像
是
这样，我也不知道
防疫中心，然后就没有根据什么法条，
就基本上那个防疫国家队基本上就是总统授权嘛，那就是整个就是算是他们说的算，对。然后我想说的就是在德国这边就是他没有法令就没有办法做事，所以像德国之前他在车上你不戴口罩要罚50欧这件事情，从3月 lockdown 开始说坐车要戴口罩，一路到9月这个法才通过
哦，所以这中间其实都没有不会被罚，就
不会被罚钱，然后就是到9月的时候才一个新闻报道说现在是认真的，不戴会罚50欧，就是怎么讲，我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算严谨嘛，算是非常也算是制度非常刚硬的一个国家，他没有法令他就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的同事跟老板就是讲了这件事，说亚洲这样我们自愿被算是被管制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在德国不会有人自愿愿意这样做，他说所以呢我们，他是说那既然如此的话，他觉得应该德国整个应该全部开放，让所有人就是快速的得，然后大家也不要去，他说大家也不要去医院，然后就快速的得，然后他就说当然会有人死掉，但是他说就是快速的一起免疫，他说既然我们那么要人权，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受这件事情啊，他说但是没有人敢这样讲。
对啊
对啊，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很可怕嘛，除非就你家里没老人，就是大部分死的是老人，
对，而且还有些不只是老人，包括像一些慢性病的人其实都会觉得自己是高危险群，
就我记得好像第一波 lockdown 的时候不是那个梅克尔出来说什么要集体免疫 70-80% 就是的人在两三年之内都会得，所以我们应该 support， 那时候就看了以后就哦，我们大概就是这两三年应该会得过一次吧的那种心情，然后我记得这个新闻好像当初被我们周围的亚洲朋友们看到，就觉得好像蛮可笑的，就什么叫集体免疫，就是集体感染的意思啊，就觉得这样子好像防疫在干嘛，什么都没做。
对，这就可以讲到这边防疫跟亚洲防疫之间的逻辑上差异，就亚洲基本上就是追求零确诊，尤其是台湾基本上就是把所有都封锁，然后不要任何人得这个病，那像欧洲的话的想法就是比较像一种拖延战术，
对，
也希望自然疗法可以这样讲，就是让大家慢慢的集体都得过，因为得过就免疫，基本上也还是有人复得啊，但是基本上得过多数都免疫，然后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疫苗，所以他们做法就是反而是相反的，对啊，然后他们能控制的就是 lockdown 其实并不是要让确诊人数降到零，而是让确诊人数缓下来，不要让医疗系统崩溃，所以其实想法是蛮不同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两种都蛮合理的，就台湾可能是个岛，要 lockdown 就要整个封住，不要让那个有感染的人过来比较容易，可是这样欧洲大陆你要防止人过来我觉得蛮困难，然后国家也大，人也就是分散，
对，而且欧洲的优势就是在于这些国家全部接在一起，那整个交通什么交流都非常非常顺畅，非常非常自然，你要一个国家完全锁起来是基本上自杀不太可能，
对啊，我们那些什么蔬菜水果都是从意大利西班牙来的，
对啊，唯一可以做到就是英国，对，但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还是大家个性吧，
对，还是个性，
整个文化 氛围。
对啊，是蛮不一样的。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台湾的朋友听到之后可以想一下这整件事情。因为南保不知道疫苗什么时候，大家都说哇有疫苗有疫苗，可能会有疫苗，等到疫苗之后就没事。可是嗯，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疫苗？那时候小儿麻痹疫苗研究多久，各种疾病疫苗都不知道研究多久。嗯，那也许到2025年都不会有疫苗，那就是整个状况就要维持像这样下去好几年，那到底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嗯，但是会不会到时候长途来看集体免疫这件事情就反而不是一个笑话。
我反正我们住在这里看是觉得不是一个笑话啦。不知道。对啊，然后可能因为就是我们也不是那种什么高危险群。
哦，对，
应该不是啦，
应该
努力
不是吧。
反正就是经过了第一次 lockdown 到现在，我们就是想说就是我们就努力吃健康点，然后运动，然后怎么样把练身强体壮。
哦对，这也是其实德国人他们蛮有信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德国人其实非常喜欢运动。嗯，德国的不管男生女生看起来体能都非常好。
对啊，
就是如果跟他们要比的话，我觉得光在就是打架打起来，我光在路上跑都跑不赢他们。嗯，而且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走那种多运动，然后加强抵抗力，然后让自己身体变好这种方式来对抗很多疾病。
哦，本来就不像台湾人那么喜欢去看医生。
对，他们
感冒。
哦，对，这件事情可以讲一下。对，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在路上戴口罩很奇怪，就是如果你平常没事戴口罩的话，他们会觉得说你有生病，为什么不在家里休息？然后像台湾就是啊，我要硬撑去上班啊，或什么之类的，
有生病也不能请假，
也不能请假。可这边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就是你生病就在家，嗯，然后你可以休息一周，那你恢复了再去。他不想你病恹恹的坐在那里。嗯，我那时候在实验室也是一刚开始也是有时候感冒，那我还去实验室，然后看来就病恹恹或累累，嗯，他们就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嗯，就为什么不回家？对啊，所以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嗯嗯，反正我们最近又开始第二次 lockdown。
对，
然后基本上戴口罩习惯了。我一开始去回去工作也是不太习惯，但现在已经算是习惯。
哦，对啊，第二次不一样，就是除了去超市店里面什么买东西要戴口罩，在市中心也要戴口罩。
对，我们那边。
他有画一个区域，
对，
就我们家的对接就开始要戴口罩，我们家这一侧还不用。
对，所以每次我上班的时候走在我们家这一侧，我都其实蛮 confused， 因为都一半有戴，一半没戴，我想说到底是怎么样，
还蛮好笑的，
对，蛮有趣的。嗯，那反正新的这一波禁令不止德国啊，整个欧洲目前都是整个11月，就是都进行第二波 lockdown， 然后就是看这个数字会不会往下降。
嗯，对，
我的同事是说不会往下降啊。
台湾的朋友们也不用太担心我们。没有，不是我们的这欧洲的封城应该就不是像应该不是像武汉封城那么可怕的那种啦。
对，
就是囤货我是觉得也不需要。
对，
然后就是还是正常生活，就是我觉得比较讨厌的应该就是不能去吃餐厅吧。
哦对，目前餐厅都是只提供外带，
虽然说这边餐厅也没几家特别好吃，但是
但有时候还是想去外面吃东西。
对，
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上周公布update 一下，上周就是上周二公布了这一周开始新的禁令，就是餐厅只能外带，所以上周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外面吃饭。
但是说一听说马上那个餐厅只剩外带，好，我们去吃猪脚吧。
对，马上去吃猪脚。对啦，所以台湾朋友其实不用太担心，这边外面看起来就跟一般平常没什么差别。嗯，没有看起来什么像那种阴湿路那样或什么之类的，还有上就有人倒在地上什么的。
而且第二波就是那个怎么讲，商店也都有开，第一波是全关了，百货公司什么全关，只剩下超市，那时候是蛮郁闷的。
对，那时候其实中间蛮烦的，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狂网购。
对，然后说反正伟大的亚马逊还是有在继续工作。嗯，然后 DHL 还是有工作。
对，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啊，外卖，在德国叫 Lieferando， 他还是继续有在做。嗯，只是他就是说我们做不就是什么 contactless delivery。
哦，就他就会送到你门口，放在你的那个你的地垫上面。
对，超好笑，好像那是个炸弹一样，就两个人，就是我明明就跟他看到，然后我们就是明明就是走两步就可以碰到的，
嗯，
但他还是要放在我们两个中间，要我自己拿。
嗯，
对，所以蛮有趣的。
对啊，哎，第二波，然后我们比较影响我们的应该是那个啦，那个就是我们去教会什么的。
哦，对，但其实
变动比较大。
对，教会变动比较大，但是现在他规定的新禁令教会好像没有涵盖在里面。
但是 anyway 我们的华人教会就还是先停了，改成线上的、啊、
对，我们华人教会把自己定义为私人聚会，所以
因为我们没登记
啊。啊，对对对，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
对，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嗯、就是在我后来才听说在德国就是有立案的组织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到第一手消息，在新闻报道之前，像我在的 Max Planck、oh. 基本上星期的那一天在没有新闻还没报道的新禁令间星期一的下午已经收到了，
嗯，
就政府已经率先发给所有就是怎么讲登记在案的大组织，所以这边的官就是这些教会其实基本上有登记的都会率先收到这些通知，
嗯，
所以我一直都那时候一开始我一直觉得蛮奇怪，为什么德国教会的动作都比我们快，
嗯，
就是好像我们每次收到之后我们都要猜好久，
嗯，
我们也有人德文很好，并不是我们看不懂德文，有人德文非常好，
对，
看新闻也是可以看得懂，可是为什么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华人教会反应都比人家慢，
嗯，
德国教会好像很早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很早就是准备好了、嗯、或什么之类，或是其他公司组织什么之类的，然后觉得诶、欸、我们华人教会怎么比较慢，后来才知道啊登记在案的政府都会率先发这些禁令给他们，
嗯，
他们很早就收到通知了，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华人教会就目前的那个聚会就是暂时先都改成线上，
对，
嗯，
对啊，然后其实大家蛮可怜的哦，对，所以就虽然说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过得很好，我们两个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
嗯，
但是其他的留学生什么大部分都是单身嘛，然后就是
独居的人应该真的蛮辛苦的。
第二波应该还好，因为第二波可以两家人聚会，
嗯，
可是第一波不行吧，我记得我完全不能，
完全不行，
你只能跟你家里人，那对于大部分留学生大家都是独居的，
对，那时候其实蛮
可怜，
我们教会遇到独居的学生其实蛮闷的，我觉得、嗯、看都看得出来
大家状况都很不好，
对啊，状况非常差，我猜他们几乎是连跟室友讲话都不太敢嘛。
就第一波，对，刚开始封城的时候，那个就我们两个都还是正常去超市买东西，差不多算正常吧，可能有减少几次吗？
我
一开始囤了蛮比较多东西，所以就慢慢吃。对，
然后我们一开始囤的原因并不是因为，
我是因为怕买不到，
对，因为
大家全部都在扫，
对，而且那货看起来非常少，然后赶快买一些。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就他就是真的好像好几个星期没出门欸，
对，
但因为他说他妈妈会从那个微信上面监控他的步数，我不知道微信有这种功能，
我也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我觉得蛮神奇，
我就说你就把手机丢在家里出去外面散步就好了但是他好像还是不想要理我这个建议就他就乖乖的待在家里就对了，
对啊，所以整个状况让之前也有报道说整个这个之前那个 lockdown 状况让那个独居的人或是忧郁的什么之类的，就是整个每个人的 mental 的状况其实都蛮受到影响的，
嗯，
对啊，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没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还蛮幸运的，
还好就是被周围有些人比较紧张，或是被别人的那种独居的人的那个 mental 影响到，但是我们两个自己好像没什么，觉得是没什么变化，
对啊，所以那时候 lockdown 的时候我们就开了一个 Zoom 的线上聊天室，
对，还蛮
热烈
的，
对，
就我们就是好像我们有定时，对不对，我们每天晚上6点上线，
对，
然后让大家来跟我们聊天，然后也不一定是聊天，就我可能就在边煮饭然后爱讲话讲一讲，
对，
然后我们有朋友也是揪大家玩那个线上唱 KTV 的那个 app，
对啊，那时候
什么全民 K 歌还是怎样的，
忘了是什么的，
嗯，
然后那时候其实大家还是蛮孤单，那就互相一起在线上找乐子这样子，
真的，
嗯，
哎，但我现在已经有点线上疲乏，
哦，对，最近也是觉得一直什么都用 Zoom 觉得很烦，我们最近很多 meeting 也是用 Zoom 什么之类的，
教会也用 Zoom， 全部都用 Zoom， 我就很不想要再用了，
大家
好累哦，
其实真的蛮累的。一开始觉得哇，好棒，好方便，但现在用久了觉得还是真的有它限制在啊。
嗯，
对，至少我用起来最近都觉得蛮累的。最近要参加什么 seminar 什么这些 meeting 用 Zoom， 我就是一阵烦。
嗯，
不是说到底这个东西有多烦，而是就是，哎，不知道怎么讲。
会觉得就觉得很多东西还是需要面对面，那个线上就是打了一个折扣的感觉，就我觉得比较累，就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面对面的时候，假设两个人之间交流，你必须要传递的能量是一个值，可线上的话，这个能量就会被打折，所以你就必须要更多的能量。
嗯、对。
然后整个就是非常 exhausting。我现在就是有时候早上开个一小时这种 meeting 结束之后，我就已经很累了。
嗯，就。对你现实，你平时如果面对面的话，你可能只要就是你只要坐在那边，或是稍微看着他就觉得你有在听。可是那个你透过荧幕，你就要眼睛张得很大，然后就是微笑也要笑开一点，才可以让人家觉得哦，你是有在听的。然后可能有的时候还会那个网络卡一卡，你就要再说一下这样子。
对，线上互动就是要浮夸。
嗯，对，真的。
对，好，总而言之呢，应该差不多这样子跟大家 update 目前的状况。
嗯，
所以就看这个11月现在第二波 lockdown 会不会让整个状况变比较控制住。虽然但我同事们应该是蛮悲观的。
嗯，
你其实整个12月不一定要恢复，因为反正就圣诞节大家开始放假。
不是吧，其实就说 70-80% 的人会得嘛，你看现在还没 70-80%， 那当然就不会吧。
对，我们老板说现在不到 1% 耶，拜托。
哦，
对，
那是不是就那现在医疗 体系到底瘫痪，就是还没有瘫痪，还可以再放宽一点吗？可不可以不要一直 lock down， 不然就 lock down 10年5年？
不知道，因为我其实回家了，我老板说没错，因为德国人口在8-9千万差不多、
嗯、
然后目前得到的就是不在多少5万多人。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去检测，不然我们去检测一下，搞不好我们已经确诊过啦、
啊、其实我们实验室又岔开讲，但没关系，我们实验室其实有在流传说我们那时候其实会不会大家都得过，在3月的时候，因为我们3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轮流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感冒。
哦，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躺了快一个星期嘛，
忘了。
对，我们那时候轮流每个人得感冒一次。
那我怎么没事嘞？
嗯，你可一直以来的抵抗力蛮强的。对啊，就是看这一波11月 lockdown 会不会让整个状况比较控制得住，然后反正接下来12月就快进圣诞节了，今年圣诞节应该没有什么活动
了，就是原本会有圣诞市集也没有了。
对、
啊、你就知道欧洲本来就没有什么活动了，然后现在没有圣诞市集就等于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种感觉。
我还想说我们德国这边都那么郁闷了，那我想说北欧不是更可怕。
对，因为这边那个现在冬天，然后日照时间超短的、啊、就4-5点就天黑了，早上
就德国，就是德国应该是东边这边，就是到波兰什么之类的、
嗯、
基本上就是一个蛮郁闷的一个区域。
对啊，
我想说北欧，哇塞，会更可怕，
就欧洲时区最东边，所以那个就更不适用。
对，哎，真的是。好了，就差不多这样子了、
嗯、
那大家如果对于欧洲疫情有什么样的问题，虽然是不是那种就是新闻报的问题啊，就是那种日常生活的问题，有什么好奇的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然后如果你也在欧洲，然后很希望我们再重新开那个 Zoom 聊天室的话，也可以，
我们非常乐意。
也可以开，我觉得应该可以开吧，我们最近 又要再买 Zoom 了。
对，我们最近要买 Zoom，
可以顺便再开一波。
好，那基本上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